我觉得职涯咨询呢，虽然会有一些心理学层面的部分，但其实我们通常都在讨论具体问题，然后希望能够有具体解决的办法。所以通常我们会就真的去讨论说，好，那我们如果要升迁、发展、加薪、转职，那哪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怎么做，提高我们的成功几率？然后最后我们还可以有怎么样的备案可以规划和执行？
旅行者爱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收听由 Eurator 说人才美和平台所制作的 Pocket 节目《职业旅行家》。如果大家有听上集的话，我们跟职优的创办人陈伟成聊了有关于职业迷惘这件事情发生的成因，为什么会发生，跟你职业迷惘到什么样程度会需要去寻求职业咨询师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这集就特别为各位，就是可能内心也对于帮助别人发展职业这件事情很有兴趣的小伙伴们，来了解一下职业咨询师这样子的工作的日常的面貌可能会什么样子，什么样是人做这份工作，以及创办了职优这样一个新创的职业咨询师培训的机构。那来聊聊职业咨询师这份工作好了，因为这份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最近青年世代嘛，可能有些人会想要斜杠啊，或者是会想要去尝试看看的一个选项这样子。那首先会好奇说，目前只有刚刚提到说可能近百位已经拿到证照的咨询师，那其实大部分应该都还是 part time 或斜杠，
对，大部分是这样的
的模式这样子。那好，少数可能也会有全职的。
少数哦，他全职的话，还有可能他本来就是已经准备打算要变自由工作的，或是他已经是自由工作的状态。
嗯，
对，他就会这样投入。
了解。那蛮好奇说，伟成自己，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自己还是会有个人的接案合作和讲课咨询，那当然，其他的时间就是和公司的伙伴们做营运相关的部分。可能是去企业里面授课啊，或是去谈合作。
了解了解。
对，
那其实蛮多人都会好奇说，就是如果现在刚大学刚毕业，或可能工作两到三年，那我觉得我很有助人的热忱，那我适合来当职业咨询师吗？
我们有蛮多伙伴其实是在这个年龄层，在这个年龄层的话，你可以先来学习，然后运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培养咨询师的过程当中，你就有分析，还有做个案的演练，其实你在过程当中会有大量的自我的厘清、同整和对话，就是可以帮助你越来越知道你到底想要干嘛这样子。对，我们有很多伙伴，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这样。对，那如果你真的要正式开始接案的话，会非常鼓励是工作一段时间，你觉得在职场当中已经是比较 senior 的阶段以上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对，那其实因为要用年资来限制，我觉得会有点太硬，因为其实老实说，有些人做了20年还是跟可能5年一样嘛。有人做了5年就觉得他很像做了20年啊，这样子，每个人状况都不太一样。对，
但其实跟工作能力有关系。又回到工作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资深的职场工作者啦，这样子。
就是，但要这可能就是基本的门槛，但资深的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真的那么适合。
真的复杂。对，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有意愿的话，你然后你可以先来体验尝试看看。对，你可以来体验尝试看看。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是蛮扎实的，所以你真的可以在走一遍的过程当中确定说你想做到什么程度。
了解。那我换个方式问好，就伟成有觉得什么样的特质，就可能除了助人这样子以外，
助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对
对。对，那如果再多说一点的话，就是你可能要想一下你的助人的理念或助人的哲学。什么意思呢？就是社工也是助人，你捐钱也是一种助人，你到政府里面做一些方案的推动也其实也蛮有意义的。所谓的助人的话，它有很多面向，但是你真的想要帮助的人是怎么样的议题，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我觉得这个其实每个人会不太一样。对啊，所以如果把助人这件事多说一点，就是你想要帮助怎么样议题的人，有的人是比较重视性别的，有人重视贫穷的，有人重视政治的，然后有的人重视可能偏乡的，每个人重视的都不太一样。那你重视的议题到底会是什么呢？对，因为我觉得虽然一样都是有助人的心，但是你想要帮助怎么样族群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再另外就是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或是你擅长用什么方式协助对方，这个也很不一样。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是牡丹到现在嘛，所以我就是对，
我突然开始自我揭露。
所以就是有一些就这种就是关于一旦他讲到就是那种情感面的东西，我就是听。
你妈妈给什么建议？
对，因为有时候就会听得出来，就是他为什么离不开这职场，因为他和主管或同事有一些感情上面的纠葛。对，那就 嗯，那我没有办法多说些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很多心理师都喜欢谈感情然后等等之类的，但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对，但是我就很喜欢谈职场和谈工作，但很多心理师是没有特别喜欢谈这件事情的。
哦，
对，他们可能谈人生还有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或原生家庭。对，但他可能不一定想要谈这个职场接下来可以怎么发展，
下来加薪、OK 啊、
对，那你怎么跟你的主管做薪资谈判？对，现在我的这个局面是有机会的吗？比较没有想要谈这方面的议题。对、然后再来就是助人的方式嘛，就是你是用疗愈的方式还是你是用直接捐钱，像社工们很常运用的方式就是我转借一些资源给他。对，或是有些人是用教育的方式来助人啊，老师们啊，然后线上家教啊都算。对，我觉得一块是这个，你可以想一下。再来第二块的话就是你的职场历练。嗯，因为谈职涯这个东西的话，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会想要寻找你来谈职涯的人，他一定会看你的职场经历。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就要把 profile 放在你的网站上面。
对，就是他才会对你有信任感。
嗯、
他才会对你有信任感。所以你职场经历的累积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题外话，但我觉得跟很多想要踏入讲师这一行的人一样，就是如果你想当企业讲师，他们一定会看你的资历。
对。
对，所以就是但可以认真思考一下你擅长的领域在哪边。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擅长策略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职涯咨询呢，虽然会有一些心理学层面的部分，但其实我们通常都在讨论具体问题，然后希望能够有具体解决的办法。对，因为像心理师大家比较熟悉，那他们在谈论的议题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或是无法改变的，比如说家人的离世，或是我就已经分手了，或是对方劈腿，或者说原生家庭我就是这样成长，他不可能，我现在叫时光倒流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多时候他讨论的是你如何去调试你的感受。可是如果我们跟我们来做职涯咨询的来访者就说，你就转念对，
你就转念一个月领3万块也不错
之类的话，他可能就说我付你这个钱我在听什么这样子，他就希望有实质的帮助。所以通常我们会就真的去讨论说，好，那我们如果要升迁发展加薪转职，那哪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怎么做提高我们的成功几率，然后最后我们还可以有怎么样的备案可以规划和执行。整个都是很比较需要一些具体行动方案的，这样子很不一样。
OK， 所以我觉得策略思考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蛮多人可能会有点忽略。
对，
他可能
觉得
啊，我很会讲话，偶尔会就是跟大家讲讲故事之类，但是你是要来解决大家问题。
对，所以讲故事的话，你可能蛮适合当讲师。
嗯，
对对对。但是如果要做咨询的话，可能就是策略思考强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协助到的来访者的 range 就会更广了。
嗯，
对对对。
对，就有点像刚刚开始讲，就是你可能有垂直某个特定产业别的历练，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策略思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个经验化用到可能其他领域。
如果没有到那么强的话，可能就是要靠经验叠加起来。
对，
对对对，可能还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这样子。
但有这个话就是会更
好，对，有的话更加分这样子。
对，了解了解。那你自己觉得这份工作最辛苦的点会是什么？
最辛苦的点吗？
对。还是你做起来就觉得很开心很爽？
我其实如果决定要做的东西的话，我突然会先想好它的背后相关的代价或是一些黑暗面或是一些挑战，所以我不会特别考虑是不是辛苦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选择了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就是要解决问题。
哦，
对，那如果说真的是辛苦的话，
或者说团队伙伴很常跟你反馈他们觉得哪些点对他们说其实有点困难之类的。
如果以咨询的角色来说，最辛苦的第一个就是我需要曝光，因为他跟我的本质的个性是很不一样。我是一个，我的部落格就取名叫赢者旋律，我就是一个，我原本是完全不想要公开这部落格到底谁写的，对，但不行，就碍于现实，那人嘛还是要面对现实。我没有曝光，我就没有办法接到案啊，大家不会信任我，对，所以我还是对。那这个是我刚开始就觉得最挣扎的，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这个很微妙，对，就是因为我在进行咨询的时候，我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所以我的那个精神耗能其实很高的。我算过，我一天大概接4个小时之后，我的品质就会下降。对，所以我一天不会让我自己接超过4个小时的咨询。如果是督导的话就没关系，就是因为督导我不用那么的 也不是说不用那么全神贯注，但是因为重点是我要协助他成长发展，用半讨论性质的，对、嗯。但是如果是说这种个案咨询，我真的会全速运转这样子，
蛮可以，有点像，有点像我在做访谈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我要看着你，然后你跟我讲一句话，我就立刻回你，
对对对，然后还要想接下来怎么带，
对，
到底要问什么，对，对，其实我们咨询的同时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会干掉，然后我就在接四个小时，我就开始觉得我变笨了，对，然后不行，我就为了提供好的品质，我就没有办法再接超过，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但确实是一个 会累的地方，就是我会需要休息，然后需要就是我不能一直输出嘛，我会一直吸收和学习，然后等等。我觉得反而创业是我真的觉得累的地方，对，因为其实创业它原本不在我的人生轨迹当中，对，我就是一个想要自由自在，然后不要太累的人类，对。那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对，我做很多事情其实 是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欸，或者说意义感，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我就做。
但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怎么讲？我觉得真的有大爱的人是愿意行动的。
哦，对对对，
对啊，就是你
不要说大爱了，太害羞了，
是电视台
了。我有上过，哎、欸，我上他节目，
真的还是什么节目？
对 ，podcast，
他们的 podcast，
对，他们
有也是聊迷惘之类的吗？
对，哦，那时候刚出书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介绍那本书这样子。对，就真的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去超越原本自己的性格吧。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其实因为我的个性是蛮谨慎的人，嗯。我其实不喜欢风险，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我前面先测试了很多东西。我测试了什么呢？就是就像最小可行性方案或概念测试和验证吧。就是我光是职涯咨询师培训，我第一次开课已经是进行第三轮测试了。我前面开过两轮测试，
就是测试班，
测试班。然后第一次是完全免费，就找几个朋友讲给他们听，然后去规划整个流程。然后再来第二次再扩大测试，但也是找比较熟悉的人，对，然后来进行。那时候我们公司注册之后正式开的班已经是第三轮了，对，已经是第三轮了，对。所以那时候测我到底能不能讲这个课，然后再我也测说我到底能不能当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因为我以前算是自由工作者，还有比较没有正式主管的经验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在公司注册之前用了一年的时间测，哎，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找伙伴很重要，至少对我来说，对，因为我可能对人比较敏锐，就是说我知道其实他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也会知道说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好像缺了什么样的人，嗯，对，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到我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创业，是因为我们在营运和行销和产品
研发，你都觉得对的位置都有对的人，
都有对的人，我觉得才有办法做，嗯，对，要不然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我知道很明显知道说没有办法靠我来做这些事情。对，然后我觉得找人是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要双方价值观是契合的，然后能力要互补，这超难的，好吧？对，这是超爆难的。然后再来刚开始很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很担心，压力很大的事情是，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成？
哦，到底有没有需求？
对，然后公司到底会不会有盈余？对，因为不确定嘛，有很多不确定，对，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也会想说啊，我要对我的共同创办人还有我们的团队邀请来的伙伴啊，营运伙伴们负责，那我要对这些相信我们的咨询师负责，对，然后就压力很大，其实心理压力是蛮大的，对，因为我就想说，到底能不能成呢？没有成的话，那我们的伙伴还在找下一家不是？对，那有点耽误他的感觉，
回家喝西北风，
对对，然后或者说，哎、欸，这些相信我们的咨询师们，然后他就拿这东西就没有下文之类的，所以有一块是这样。对，那我到去年底，然后我确定，哎、欸，可以，我就发现 run 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算，因为我们精打细算嘛，就发现，哎、欸，只要我们不要乱花钱的话，都可以小有盈余的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心中的大石头，但卸下了至少八成，
就应该说慢慢透过，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只有做蛮多不同的尝试，跟原样商品转换的策略等等，
对对对，
然后去测试说市场没有需求，那其实结果都是还蛮正向的。
对对对，然后如果遇到一些瓶颈，后面去思考说，哎、欸，怎么样可以去优化？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原本是我们卖牌卡，但后来发现大家不会用牌卡，所以我们就开始办课程，就让大家学牌卡。后来觉得这样子变成我们一直要做行销，然后觉得感觉一堆行销的文宣，嗯，对，然后一次又只能教学二三十个人，
对，
那太不
放烟火就过去
了，对对，这太不划算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变成产品，然后搭配募资的方式。后来呢，牌卡 相关的课程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产品线，对很多人也觉得很方便，就是搭配课程它可以用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子，对对对，就有持续的优化啦，对，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的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刚开始身兼多职啊，所以后来去年成功之后我就啊，对，就自律神经失调了对，就有点像说前面的累积身心的压力，然后那时候工时真的很长，因为还没有办法有正式的伙伴的时候你要 cover 很多东西，对，所以那时候我要自己讲课做培训，要做营运啊等等，要谈业务等等，就我都要参与这样子，
而且你自己做的不可能有任何什么切割感，什么工作
啊，对啊，
对，工作生活不可能，
所以第一次去好好度假的时候我整个状况爆发
你说只要你那个精神松一松懈下，
对对对对对，
爆发是指
爆发是，我就很明显感到我的肠胃和心脏剧烈的跳动，就是在我去度假的时候，然后就很有点惊慌，老实说，
哦，
对，很惊慌。然后我就在度假的时候呢，去看了当地的身心科，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吃坏肚子之类的问题，
嗯，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有很轻微的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嗯，对，他就帮我开了很轻微的一些那个处理，这样子，嗯，对。但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人生很荒谬，也不是人生，就我自己很荒谬，就是说我去度假的时候。去看身心科，这个故事说出来谁敢信对不对，觉得这是我后面的故事这样子，你不是放假吗对对，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就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老实说我蛮担心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些网络上面的就是病友前辈病友的文字分享，他就说啊，这个治疗一年或啥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前那病友就说哦，他完整的休息然后真的好，然后一整年，然后我想说现在怎样我不可能完整的休息啊那我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哇，就各种确认啊，跑医院大的游戏 啊，
嗯，
对啊，因为为了确定是不是真的只有自律神经失调嘛，所以我还是要看肠胃科啊，然后心脏科啊，对，
嗯，
但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压力蛮大的
那现在的状态是
现在算好蛮多的，就是后来就是也包含了就是说好，我那时候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开始很明确的减量，所以我不再撑下去，就是我是一个很会撑的人，
嗯，
对，就大家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很会撑的人，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
真的，
对，就是抗压性太高，最后你的身体就是爆给你看就是你的身体就告诉你说你以为你还可以但其实不行，
对
对，然后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哇，我认真研究去看中医啊，然后研究保健食品啊然后开始工作减量啊，开始陆续找正职的伙伴，我们之前其实几乎都是 part time 的，然后今年就有三个正职加入，
哦，
对，然后大幅的share我很多的事情，然后对加上凯敏的关系，真的非常的感谢他，对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活不下去了，真的是真的
没人活不下去，
对对对，我可能是真的活不下去对对对，然后对蛮感谢他，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起做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讲，我觉得创业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对，讲讲都快要啊，也不是要哭啦，但是就觉得说要做这件事情，尤其是第一次创业，然后很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伙伴们跟我讲说一些流程该怎么做或一些事情要怎么运作，我可能都没有概念，因为我之前就是自由工作者还蛮快乐的嘛，对，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团队战了嘛，所以他可能会告诉我说接案的流程，从开始开发然后到议价报价然后确认需求然后再处理案子等等，哦，原来要切那么细，其实我之前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之前我做自由工作者的时候就是都我啊这什么意思全部都同一个人啊对，我其实没有去区隔过的，
嗯，
对，可是因为打组织战的时候这样就会乱掉，对，所以像这些也是我觉得我每天跟我的伙伴工作就每天在学习，跟凯米也是啊，就每天在学习，哦，原来要这样做，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对啊，但是就一方面也会有一种内心的纠结，就说啊，身为一个老板好像有时候不会这些东西好像也不好，对对，但是但我就真的不会啊也没办法，对，我只能就是跟大家表达说我还在学习，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包容我这样。
那我觉得好处是工作减量这样之后发现公司还是可以营运的下去
对对，但真的要找人，真的要 找伙伴来帮忙，
找到正确的人才，
对对，要找到正确的人，
顺便跟听众朋友们讲
对对对，找到正确的人才，然后再来也是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支付薪资吧，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 重视的一点。
大家好，我是 Urate 的营运长 Destiny。 我们的年度盛事数位职涯博览会即将登场咯，2024年1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2到4号仓库盛大举办，有近百间知名企业参展，开放数千个职缺，将聚集上万名数位人才。 除了企业摆摊，还有主题论坛、百人排卡工作坊、履历健检及一对一职涯咨询等多元活动。我偷看了一下职缺资讯，年薪上看350万哦。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工作，快来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看见你的更多职涯可能性吧！免费票券数量有限，报名链接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2024年1月6号，松山文创园区 Urate 数位职涯博览会，我们不见不散。
所以我觉得帮听众朋友理清，因为大家可能会就职游，其实一开始是先以课程，就职涯咨询师培训的课程为主，然后后期才慢慢开始。那个时候一开始只有排卡这个东西了吧？
对，一开始只有排卡这个东西，还有咨询师培训搭配咨询师培训的排卡这样子。
OK， 那个排卡其实就是以那个六型，
对，兴趣排卡的话是以六型性格为主，
对，
每一套都有不同的理论这样。
OK， 了解。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从排卡衍生出去才有开始有一些刚像刚刚讲工作坊、啊、然后还有一些线上课程的服务，
对对对，
这样子。然后上次凯明就前几集就是橘友的另外一位凯明，他又来分享就是现在有开发 2B 端的一些服务，
对，
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开始的话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只是说在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演变出一些更丰富的完整的做法或 solution 的感觉。因为我刚开始创办橘友的目标就是希望增加供给，就是说因为职涯咨询师这个产业太小太新了，然后没有什么知道，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可以找咨询师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听过，
对
对，也不晓得职涯咨询到底干嘛然后可以干嘛，所以他需要很多的市场的沟通。所以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想要先拉一段是把职涯咨询师这个产业做起来，建立他的专业度，然后还有跟市场沟通的行销这一块，也是把他的商业模式这个职业模式变得更加成熟。那这个模式更成熟的时候，产业变得更成熟，就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加入到这个领域。因为如果这个产业不是那么的成熟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有风险，会却步，会担心。
嗯，
对。那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想要透过这些方式，然后把咨询师的人数先增加，这个产业成熟之后，在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服务到更多人。对，我们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做更多更多职涯咨询的服务这样。嗯，
了解。我觉得这也是蛮难的，就是对，我刚脑中冒出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推广你自己的品牌的服务让大家知道，跟你必须要推广一个新的概念让大家知道，然后大家才可以认识品牌，它的两度其实两个 level， 就是大家先看到它要先困惑那个词是什么，你是要透过很多既有的东西解释那个词赋它一个定义之后，你才说哦，所以我们是 做这个的，
对对对，
才可以随上去。但是好处就是一旦你们真有建立起来这个话，你们就会变成这个的领导品牌。
对对对，就是好处就是确实没有太多人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是它是一个比较蓝海的状态。对对对，对。
那你们 当初的话是有做哪些事情去让大家就是真的认识在咨询这一件事情？
我本来的话就是我个人自媒体嘛，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几个主要的伙伴其实也都是在社群当中有一定的声量，或在自己的产业当中有一定的声量，我们平常就会做行销宣传，然后再来我经营自己的私域的流量，然后听起来很吵，但反正就自己赖社群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一些很吵的名字，
私域流量，
对对对，
有行销病，行销病。
对对对，好，OK OK， 但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就是会经营这些东西。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话是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的官方网站，对，然后还有我们在跟企业端的沟通，就是比如说去提案，或是他们有需求来找我们，然后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还有像是凯明现在就带我们去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这也是增加实体接触点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对，那其实在广义一点来说，其实我们平常的咨询师的个人品牌进行他们的接案，然后还有我们的咨询接案讲课，其实全部都是一种接触点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各方面的事情。还有非常感谢嘉瑜，就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呢，也带了协助我们做了非常多和各种 KOL 或 KOC 的合作。对，因为其实职涯咨询最需要的是破圈，然后出圈，让不知道但是有这个需求的人知道说啊，原来有这样。像之前有一集是嘉瑜上的自体机器的 YouTube 的节目、
哦、我有看
对，然后他就分享一些内容，那个流量超爆高，对，然后后来确实有很多人来找我们咨询，还要找嘉宇咨询， Google 关键字职涯咨询师后面就出现了叶嘉宇这样子、哦、自从 那一集之后，对，嘉宇已经接到就是
手软，
对，就是
嘴软，
排不下去的程度，对对对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很多KOL 的合作，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对对，就是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让很多人知道，而且其实很多 KOL 也是在过程当中才知道，哦，原来，对，像之前曼尼啊或马克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其实如果早一点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 想法，那当然他们现在都发展的很棒，对对对，那只是说哦，他们的听众其实也不时会有这种职业方面的问题，嗯，对对对，
嗯，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提到破圈吧，我觉得这个年代就是你透过不同的 KOL 或不同的其他的影响力人物了，确切来说应该怎么讲，
没错没错，
去将这个影响力辐射出去，
嗯嗯嗯，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台湾其实以前吧就会有一些什么生命教练啊，或者是、嗯、对，就是有点像是他其实提供的服务有点类似职业咨询，但又不太算是职业咨询之类的。然后我是在想说在国外就是职业咨询应该它是个已经被定义大概就这个样子的产业吗？
我觉得在国外当然有一些证照体系，但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的盛行的感觉。
嗯，
对，我记得我刚开始有关注一些国外的和对岸的，但是个人工作接案的其实比较多，然后可能有个人网站，然后或者是说就这种机构单位比较少。那如果说已经是现存的机构单位的话，比较有可能会是政府的就业服务体系相关的单位，或是学校机构相关的单位。
嗯，
对，这种机构类的会比较多，但是如果是以企业的规模来进的话，确实比较少的。
那我刚刚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围城这边在推各种很多不同的方案，像比如说透过媒体辐射也好啊，然后透过像募资专案等等的，去发现到说台湾人其实蛮有这种需求的。
嗯，
那围城观察到说台湾人退职业咨询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感到算是热衷吧，就是觉得有反
应，算是热衷啊、哦。我觉得其实反应算是热烈的。
对对对，你觉得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就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台湾的教育体系的话，其实很少鼓励大家自我探索，或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加上文理组发展的现实，会让大家会在面对到一些他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很多的关卡、障碍和却步。对，然后导致说，他可能还没有去尝试，或是就立刻否定了他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或是他可能过去没有太多的探索，反正我的科系就是这样，我就念啦，然后就科系就这个工作，他也不是说多喜欢他的工作，但他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就这样子过。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包含就是很多层面的这样的因素，但包含了一些价值观啊等等。
那如果是以比如说以世代论、就是我觉得我真正应该观察到说，就是
对以世代论
不同世代他们的价值观的排序应该会差蛮多的吧、
哦、我觉得上一个世代的话，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整体还是比较困窘的状态、对，所以大家在那个背景下成长，大家觉得有经济收入稳定，然后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那只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的话，其实我们的物质方面没有到上一代那么的辛苦和匮乏。然后反而是在因为网络资讯的发达，所以大家平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大家对人生的想象还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的意义感会越来越重视和在乎。我觉得这个是职业咨询师在现在搭配这个时期可以比较容易做起来的原因。对，我觉得又有时代的趋势，因为上个世代的人他们选择没有那么多，而且他们对于职业成功的期待是比较简单的、单纯的，升迁、发展、加薪，在稳定的一间公司做到退休。对，这个故事是比较单纯的，所以我们跟他讲太多，他就觉得说啊，这个也不是说邪门歪道，但就是啊，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啊。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不可能不想那么多。我们每天看到 social media， 然后每天看到新闻，就是哦，原来还有那么精彩的生活，哦，原来还可以为自己工作，哦 ，YOLO 啊，或者说什么数位游牧，哇，那么精彩，可以当网红哎、欸，对，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也是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他就觉得说哇，好像什么都有机会，
但每个机会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你要怎么
变成他那个样子。对对对，或者说 我其实他们大家可能老实说也不太晓得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或者我到底适不适合。因为有一些人你看他一直换工作或是一直换对象，你大概就知道其实他也不晓得他要什么这样。对啊，所以就他可能也不知道说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那职业咨询师的这个我们的专业就是想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让你不用试错那么多，对，可以减少很多身心灵痛苦的时间。 对啊，
那最后的话就是一样，就是让魏晨稍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如果现在有职业上的困扰，你们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服务方案之类的，
对对对，
哪样子的情况适合哪样子的方案这样子。
如果说你想要你的问题没有到太大或太严重的话，那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在官网当中的排卡加上线上课程的方案，然后自己用它非常的方便，然后自己买来，那也可以给身边的人用一用这样子。对，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其实自我觉察没有到那么强，或是容易犹豫和纠结等等的，然后可能需要有人协助你厘清，给你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或是需要一个陪伴的话，那就蛮适合与我们职涯咨询师的服务的。对，我们有特约咨询师和资深的咨询师这样子，那也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体验过后或是你对这个职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培训。对，
了解了解。最后的话也好奇说，就是目前只有下一步可能有哪些未来的规划？
只有下一步的规划，就是我们在明年当中，其实从今年年底就开始推广了。对，就是凯敏啊，我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伙伴Sean，然后我们开始和企业沟通，对，就跟企业推广还有分享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对企业的价值是什么。对，因为其实企业即使是企业的 HR 好了，对于职涯咨询这个东西也是觉得很新鲜的。对，因为我们的方选老实说我学的是组织心理学，它在国外的话是属于 HR 的方选当中要就是会需要具备的专业的相关的知识。对，除去掉求职那一段，但是基本上去了解一个人适合发展在什么路线，其实是他照理来说应该在 HR 方选里面的。对，可是因为台湾的 HR 演进，从人事行政到现在才人力资源啊等等之类，就还没有到那么成熟，所以对 HR 伙伴来讲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正在努力的跟大家介绍和说明，职涯咨询不是你想象的，就是跟你的员工谈完之后大家都离职哦，不是这样的。
找到我的梦想了。
对，不是这样的，就是组织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啊，就是它是势必要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们进到企业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是双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讨论这个员工在和组织一起走这段旅途的过程中，他如何在一个好的位置为公司创造很高的价值。然后可以双赢，对，然后他就可以享受在工作有成就感这样子，不会耽误彼此的人生。这其实是我想做，毕竟 INFP 就是一个调停者，就希望世界和平。就为什么要吵架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为什么要战争呢？不是啊，
要开始聊这个吗？
顺便嘴一波，
又多一集，
顺便嘴一波，就为什么要战争呢？无法理解之类的。对，那我们就希望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目前开始做的事情是，我们排卡，然后用如何用，比如说我们在实习生的计划当中，所以目前的话是有几间公司已经导入到他们的实习生计划，包含金融产业的，然后还有教育产业的，对，实习生的 program。 然后再来的话是我们接下来正在做一个算是一个技术分享的，是他们想要用在他们的校招的方案，还有他们的资深伙伴的面试当中。对，因为他们会认为说我们的这套方案很适合用在协助校招的时候，然后建立更好的雇主的形象，就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这家公司不是说单方面的，只是想要说服你来我们公司，我们想要跟你厘清你适合怎么样的角色，我们有考虑到你的发展这样子。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提高他们的雇主品牌的形象。对，然后而且其实老实说，如果你的摊位有职涯咨询的服务的话，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爆表的，对，就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预约爆表，然后就是人潮挤满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参加 U-Rater 的博览会嘛，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行销的一个
排到就是那个区在外面吧，
对对对，
绕三圈，
对，绕几，然后就一定排不到，
对，
所以就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行销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想要用在留才的这一块，然后看就是正确的找到适合的伙伴，因为其实他们想要用在中高阶的 member， 就是因为看错人成本很高。可是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讨论价值观这种东西，所以他本人也没想那么清楚，或是他也没有想过，或是他也讲不出来。对，那可能一起 cover 一段时间，你发现大家都很棒，可是真的就是价值观不合，所以就是很卡，就是一个是比较不喜欢风险，一个是觉得说要试试看，就是我们现在要撤裂嘛，还是什么之类的。但你就觉得其实都没有不好，但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或者说其实他发现他确实可以做这个工作，可是他可能一直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他的下一步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间公司实现，
导致他动力可能比较不足。
对，动力就不足，或是他也不想再往上了。对，或是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就会很可惜，因为那怎么办？那现在是对， 不要说什么之前这种也很残忍的事情，对，好残忍。
他也不是真的能力不足，
对对对之类的，就只是可能价值观真的没有办法很一致，嗯啊等等等，就是真的很多状况，或是他很棒，可是他就是他和他主管就是痛调不合，嗯，对，他、啊、每天都不来吵架了，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希望在招募的时候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对，而不要在后面，然后发现说啊现在怎么办？难道又要再找新人吗？对啊等等，其实很麻烦，
就其实多把组织心理学这一层专业拉到可能招募，
对对对，
或者是内部定期评估的一个流程里
面，对对对，
然后方便你们就是招募也好，然后组织可能做一些轮调啊，
对对对，
或者是职位调整，
还有一些的话是在 team building 的部分、嗯、因为传统上面的话大家都会比如带他出去玩啊或什么，这当然确实会有一些帮助、嗯、但是、比较难触及到更深入的部分，所以像比如说很多外商他们会 MBTI、嗯、然后作为比如说一个专案刚启动的时候就彼此快速了解，哦你的 MBTI 是这样，所以我就知道怎么和你互动，比较不会有误解，我觉得像我们引进这一套的话也是希望达成 更完整这方面的效果这样子。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其实大家不知道你的地雷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的地雷是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炸了，就这样子、嗯、对，那如果平常都知道彼此的地雷和想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沟通的问题就是预防，嗯，可以解决这样子。
我想今天访问就是包含艾卡拉的 Sega， 然后还有女人迷的张伟轩，嗯，他们都提到说他们都会写个人的使用说明书，
对，我觉得
给他们所有的团队伙伴。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真是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像我们在带这些排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设计各种互动的模式，所以我会知道我的伙伴的性格的强弱，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重视什么、嗯、所以你就会懂他，就是啊难怪他不想要一直面对那个情绪化的客户，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重视逻辑和理性的人、嗯、他是没有办法、嗯、所以可能要怎么调整这样子、嗯、对对对，
所以应该说换个角度来讲，就其实我觉得现在流行的无论是 MBTI 或者比如说像排卡这类的工具、
哦、
其实
我最近才要讲一场 MBTI 这礼拜
你要讲一场 MBTI，
对，在去台南的一个博物馆，对，因为他们刚好有一个 MBTI 的一个那个，
然后他们找你，
对对，找我去讲。对，我想说啊 ，OK， 我想要讲一些新的主题，那就接了
帮自己拓展一些新的，
对对对对，
故事世界线。
我也是趁机就是深入再多一点研究这个主题，这样子。
哦，对，
对对对，
应该说这些工具其实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拿来了解，就是就算你现在没有职业迷惘或干嘛、嗯，你把它当作是你日常团队沟通的一个润滑剂。
对啊，对啊，就像可能很多公司都有 DISC 的训练或 MBTI 的训练这样子、嗯。对，那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又做了更多面向的这种分析、嗯、所以你可以更明确的知道你或你的 member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嗯、因为其实现在也不用说像是算命，但我觉得很像科学算命，我基本上知道他的兴趣能力价值观，我就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放在什么样的角色、嗯、这样子大方向是可以很快明确知道的、嗯、对对对，
了解了解。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只有一些相关的企业方案如果有兴趣的话，
没错没错，
要怎么联系、
哦、可以联络我们的官方 LINE，
好，
我们的粉专这样子，好好好，会有专人联系这样。
好，我们就把一样把节目资讯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的文案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
好的，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伟晨跟我们聊这么多。
不会不会不会，希望不会造成你们负担，会太多吗？这样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我转头看一下要负责剪辑的伙伴他比了一个 OK， 不然他没有流汗。
感谢原来、啊、幸好我们今天在冷气房看不到他流汗。
对对，都蒸掉了。
OK OK，
好，希望大家喜欢这集内容。那如果你对于职涯迷惘或干嘛的话，其实就是 Urate 网站上面还有很多很好内容，大家可以去我们专栏区参考看看。
没错没错， Urate 上面很多网站很棒哎、欸，
真心的吗？
真心的好吗？真心的，对啊，你超会写文章的、欸，
谢谢谢谢、
啊，
不敢当。
对。很强大很强大，
好好好，就商业互吹。
没有商业什么互吹，我真心的。
好了，我这个就是防卫心很重，商业商业、
oh, OK OK，
没有啦，好、oh. 一样感谢伟晨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
okay.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